本来呢，前段时间呢，已经逐步减少的病例情况呢，现在又有复发的状况，特别是呢，在我们生活这个地区范围之内，有着越演越烈的发展趋势。这种情况呢，对我们每个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从生活上，从我们的工作，从我们的家庭各个方面，其实产生了很多的负面的后果。我们信靠神的人呢，与其他世人一样，我们同样呢，也需要面对这个挑战。耶稣呢，呼唤我们到他那里，要我们怎么呢？放下我们的忧虑重担，我们得以安息和平安。说愿我们彼此呢相爱，我们互相安慰、关心和帮助。我们一同来度过这个难关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耶稣的呼唤到我这里来。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巴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一直以来的看顾与保守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看到。周围的疫情又有了反复，我们知道，即使我们不说，神你也会继续看顾我们。我们愿意把这个重担，把我们的担心，把我们的担忧，把我们心里的压抑，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，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。我们知道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放下我们的重担。我们的真正才能得到重生而来的安息，为此我们献上感恩，祈求圣灵引领我们每个信靠神的人前面的路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今天的分享呢，我大概分五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通过什么呢？明白神的美意，神喜悦什么？神喜悦柔和谦卑，而我们主耶稣的样式呢，正是柔和谦卑的样式。而神呢，又把他的福音呢和救恩呢，向柔和谦卑的人呢展现出来了。第二方面呢，就阐述呢，父神的呢。权柄和父子权柄的传承，也就是父神的权柄呢，全部的传承了给神子耶稣基督，并且呢，唯有呢，父神和子神及圣灵呢，他们是相交相识的。所以这里又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就什么呢？就是唯有透过子神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人们呢才可以认识我们的父神。第三点就阐述什么呢？阐述耶稣的呼唤。耶稣基督呢向犯劳苦担重担的世人呢发出了呼召，他要求人们呢，邀请人们呢来到他那里，得到他赐予的呢安息，或者我们说属天的平安。第四点呢，我们阐述一下什么呢？我们如何呢，可以呢，享受到这个重生而来的安息或者平安呢？我们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需要背负主的轭，就是那些愿意效法主耶稣的人，愿意背负主轭的人呢，可以得到重生而来的这个恩赐和恩典。最后呢，主又告诉我们，他的轭呢是容易的，担子是轻省的，信靠他的人呢，我们都可以承受的。下面呢，让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，就是父神的美意。这经文呢，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前两节经文。就是那时，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 我感谢你，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们看这里，主耶稣呢，首先向父神献上了感恩，感谢什么事情呢？他说这些事，这些事指什么呢？我们从前文知道呢，这些事是指关于好消息福音的事情。耶稣怎么讲呢？说这好消息福音的事情呢，像聪明通达人呢，就隐藏起来了。那这里的通达人指的是什么呢？希腊文指的是那些有理解能力的人，而面向婴孩呢，却明明的显露出来了。那婴孩指什么呢？指的是小孩，或者是那些呢，没有太多学问的，也没有太多心机的呢，比较单纯的人。还说呢，这件事呢是父神他自己的美意，或者是这是父神他自己的心意。那么就问了，说这里指的通达聪明人是指的是谁呢？很明显呢，他是指向当时的宗教领袖们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。他们呢，这些宗教领袖是什么情况呢？他们都接受过教育，他们识文断字，他们熟悉旧约圣经。原本呢，他们应该明白圣经中对弥赛亚的预言，也呢更容易理解福音好消息，并且也应该知道耶稣基督使命的重大意义。可惜呢，他们按照自己的个人的预想或理解呢，也就是说按照个人觉得，他们预想先预想预定好了什么弥赛亚应该是这样这样，这才算弥赛亚。但是来的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呢，跟他们所预想预设的弥赛亚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导致他们呢没有办法接受了，说这个弥赛亚不是我们要的弥赛亚，说你来了我们不认你。所以他们就什么以个人思想的认知呢，就否认了真理。所以这种否认从哪来呢？是从个人的心理骄傲来的。所以他们自以为意，他们的肉眼呢大大的睁开了，就是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聪明，世界上的通达，他们都明白，但是他们的灵眼呢关闭了。所以呢，耶稣称他们什么呢？称他们是瞎子。因此就在这经文里说什么，真理对他们来讲呢是隐藏起来了，无法看见，或者呢看不清楚。通俗讲来讲呢，他们自认为呢他们熟悉圣经了，神的旨意呢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。所以呢，凡是不符合他们心意的呢，那就都是错的。就这种骄傲的思想呢，就阻挡了他们认识和接纳耶稣。那反之那些婴孩怎么样呢？或者说那些卑微的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样呢？他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所以他们可以容易接纳和明白福音。所以呢，耶稣说福音呢向这些谦卑的这些卑微的小民呢揭露开来了，他们成为什么呢？他们成为灵眼被打开的人，好消息呢容易被他们呢明白和接纳，从而呢他们就接纳耶稣为他们的救主。所以这里强调呢，这就是神的美意。神喜悦什么呢？神喜悦柔和谦卑，恨恶呢骄傲。所以他把福音呢向谦卑的人敞开了。我自己呢，其实我亲眼见过呢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，或者是我们甚至说就基本是文盲，他们不识字的人，他们自己呢没有办法读圣经，因为他们不识字。他们需要什么呢？借助听他人读圣经来听圣经，或者是呢借助什么呢？听录放机来听圣经。那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做的甚至比我做的好。他们背诵圣经，他们默念圣经，因为他们不识字。神的真道呢就这样的其实就进入他们的心里了。那旁边的人呢，从他们的虔诚信靠的态度上，从他们的行为上呢， 能够受到影响，受到感动，看到他们美好的见证，许多神迹奇事呢也在他们身上呢彰显出来了。那同时我们也听到看到一些什么呢，一些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甚至进入了非常深入的圣经研究的层次，这些人学问很高，他们对圣经研究的非常透彻，但是他们是按照什么呢，按照自己的理性的逻辑思想和思维方式呢去认知的。这种认知导致个什么后果呢，因为他觉得我们人做不到，所以嘛，那些超自然的事情呢都不会发生的。所以他们就怎么呢，从这种理性思维出发呢，他们就否定了圣经中的神迹奇事。由这种否定观点引出什么，引出什么问题呢，引出就是说他们认为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呢是一种虚构。因此圣经成什么呢，圣经成了一本呢非常好的呢论理道德书籍而已了。就是教导你怎么做善人好行好事文的，并不是神的话语。从这个观点出发呢，他们就不认神的神迹呢，那当然了，最后结果很清楚，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了。所以这两节经文呢指出什么呢，指出犹太人宗教领袖的骄傲阻挡了他们信靠耶稣。其实这种阻挡状况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人的一种借鉴。什么呢，我们让我们呢不要重蹈呢犹太那些宗教领袖的覆辙。其实这种我讲说宗教领袖我覆盖的面非常大，福音书里其实也讲了特例，有谁呢，有两个人我们都知道非常清楚，两个人谁呢，一个是尼哥底母，还有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。这两个人都是犹太公会里的人，都是犹太最上层里面的人物，他们都是属于熟读圣经，都是属于犹太人宗教领袖里方面里面的。但他们表现跟那些大部分表现有什么不同呢，尼哥底母是半夜去请教耶稣，刚开始他不敢明明的去，是不是，这么知道。亚利买太前面怎么表现圣福音书里没有明确描写，但是在最后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挂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是亚玛利泰的约瑟去向比拉多求的耶稣的身体，他最后和尼哥底母一起为耶稣的身体抹上什么呢，香料，最后呢安放在约瑟他们自己家的那个新的墓穴里面去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神是喜悦谦卑的人。同样属于犹太宗教领袖里的尼哥底母和约瑟，他们得到这份恩典了，但是那些大部分那些悖逆的那些骄傲的人呢，这份恩典与他们无缘无分了。所以神愿意向柔和谦卑的人敞开他的救恩美意。我们下面呢进入我们第二个分享的题目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父子传承的问题。经文呢就是在第27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经文清楚地描述了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传承的关系，父神的一切所有的没有任何保留呢全部交托到神子耶稣的手中，而且圣父和圣子之间呢没有任何隐藏或隐瞒的问题，一切所有呢包括权柄能力荣耀都从父神传承到神子手中。但接着又产出什么关系呢，产出他们之间呢是互相一种认知的关系，说除了父神没有人知道此。那神是什么呢，我们神学观念有个描述，神是自有拥有的存在，他呢不是被造的。我们知道世界上其他东西都是被造之物，包括什么呢，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动物植物山川河流大海以及现在宇宙星球，包括天使都是被造的， 但是天使被造什么？是他是服侍的灵。那神是什么状态呢？存的存在上没有开始的之日，也没有终结的之时。所以我们刚才说神一个最非常重要的重要关系什么呢？他是自有永永。自有是什么意思呢？自有的意思是呢，它是自然的存在，不是被造的。拥有呢，是表明它存在的没有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是永恒的存在。那其他的任何事物呢，不管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不能看见的，都是被神创造的。那被造之物呢，最起码有一点，它都有起始的时间。而作为我们人呢，我们呢既有起始时间呢，我们还有终止时间，我们的寿命在这限制，我们终止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着，我们这个有起始有终止时间的人，需要认识那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那个无限的神。我们可不可能认识啊？根本就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，就是父神、子神和圣灵呢，他们都是无始无终的同时存在，所以他们呢彼此之间的完全的熟悉认识。因此这里强调呢，除了父神，没有人可以知道神子的。那同样呢，那除了神子，也没有人可以知道父神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因此在经文里就强调了，好，因此经文强调什么呢？说他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就什么呢？就是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或者神子愿意揭露开来的，显明给人明明看见的人呢，根本无法认识和知道父神。这就指出什么非常重要一个观点，什么观点呢？就说认识神的唯一途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呢，我们才能什么呢？才可能认识父神。所以圣经里也一直讲什么呢？在约翰福音一直讲什么？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说离开了真理之路，离开了生命之路呢，我们一定会迷路。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呢，人们才可能认识神，才可能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就强在这点看到吗？说神子获得了父神的全部的传承，并且呢，人要想认识神呢，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我们接着进入这第三个话题，什么呢？就关于耶稣呼召，在今天读的经文第28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呢，向世人发出了呼召、呼唤，他邀请人呢，来到他那里来，来认识神，来享受他的安息。在这里发出呼召的有个凡，有个定义，定义什么呢？凡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其实这是个限制，这不是指全部的，但用个引号可以限在某些人上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会给赐给安息。安息我们知道，安息字面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休息、停止的意思。那世上的劳苦愁烦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世上劳苦愁烦不但体现我们外面身体的疲倦疲劳，还体现着呢我们内心的忧愁，我们担忧。这种身心的疲劳忧愁呢，是无法停止的，没有办法休息的。所以这里的安息呢，在现代中文版圣经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安息直接翻译成什么？平安。我们知道这耶稣教导是什么教导呢？耶稣强调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你们不要忧愁和胆怯。虽然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这一段解释，经文解释其实也验证了这种翻译呢的可信度。那耶稣为什么说限定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来呢？其实这种限定呢，我们就必须从什么？从人的依靠需求来谈起了。福音书里面嘛， 耶稣说到什么呢？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。我们许多人就不理解了，似乎意思说神呢，他不愿意我们富有富足。其实呢，在这个段事情里面呢，背后有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世人很容易把什么呢，把寄托和信靠呢是放在金钱财富上面去的。思想感觉什么呢，我有足够的财富，这样呢我可以无忧无虑无担心了，对不对？那我都有财，我有病了没事上医院，上什么医院我都敢，我可以请什么任何医生，我可以上特殊病房，对不对？我有钱了，我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缺了，是不是？我还需要什么担心啊？那个你们工作劳苦担中担的人，上班担心失业了怎么办？担心没有钱了，没有钱买食物怎么办？担心病了，没有钱看病怎么办？那我什么都有，我怕啥？所以想想，这种把自己的这种信靠依靠都放在金钱财务上的人，他们会不会寻找神的帮助啊？很明显的不会的。就他们说，我这有这个金钱财富，就我什么都可以担当了，我还需要什么神？我不需要神。所以这种人，他说，当把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依靠、放在这个金钱财务上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想寻找神，他觉得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这种人，你想他进天国呢会怎么样？还有另外一个人呢，另外一些人们呢，就期望呢，我们依靠自己的才智和能力，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打拼，我们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。那圣经里这种骄傲例子很多了，谁呢？尼布甲尼撒不是怎么说了？这伟大的巴比伦不是靠我的手建立起来的吗？那人类死前那时候干嘛？聚集起来干嘛事了？来建通天塔。建通天塔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叫势比天高啊。这表现什么？因为人的内心那种骄傲，人的内心那种骄傲是完全是阻挡和隔阂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。那这种人他们会不会寻求神呢？更不可能的，那更不可能说信靠依赖神了。所以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，说耶稣为什么圈定劳苦担重担的人呢？所以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原因，说不是神偏待人，说只有这些能把自己定义为劳苦担重担的人呢，才可以把信靠之心呢愿意放到神的身上，愿意去寻找神。而那些把财务和自己能力放在依靠身上的人呢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去依靠，也根本不会去寻找神。所以对他们这种，对他们那些依靠财务或者依靠自己个人能力的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他们即使听见了福音也会拒绝，也不会接纳。因为他们什么？他们想依靠财务，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摆脱这一切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人拒绝神的根本原因呢，是属于内心的骄傲，这个阻挡了人们走向信靠神寻找神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信靠神的人呢，一定要来到什么呢？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样呢什么呢，我们才可以放下我们的重担，从主那里得到属天的真正的平安。那我们下面就进到什么呢？进到下一个主题，就什么呢？就是这种有什么，怎么样呢？进到主的面前呢？在经文的第29节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这里首先强调耶稣样式，耶稣向我们显示的样式什么样式呢？他是柔和谦卑的人。柔和对应的是呢暴躁，表现出来样式呢是平和安静的。那谦卑呢对应的是高傲，表现出的虚心谦让，不争高气傲，容易接纳和迁就他人。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样式，而只有这种样式，以这种样式呢，我们才真正可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耶稣发出命令了，他什么呢？命令说什么？你们要担当我的轭，要学习我的榜样，这样呢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往这里强调说心里的安息，我们知道 坦白说白了就是说心里的平安嘛啊，就说当人们效法耶稣心里柔和谦卑的样式，承担耶稣的恶，就一定会得到从耶稣而来的安息或者平安。那这里就必须要解释一个词，就那个恶。恶什么意思？那个恶呢是个木夹子，我们要是在农村的生活过人都能知道，那个木夹是套在什么牛和马的脖子上面，那木夹中间呢还可以穿那个穿绳子，那个穿的绳子后面呢就可以套什么呢，可以那绳子拴套到车上，就是什么呢，就可以载人载物的车拉车就能拉的，套到牛身上套在犁上干嘛呢，我们是犁地，那犁地那个那绳子套在犁地，你人在后面扶着犁赶着牛走，那就套着犁地了。那套在战车上什么呢，那战车战马战兵的跟战车套起，那就士兵站在战车上赶着马走，那是战车拖战车跑。所以这个恶就是那种这么个东西，所以恶本身呢是一种负担，是一种限制。那我们说耶稣的恶是什么，那就问了，说耶稣说要服我的恶，耶稣恶什么呢，其实耶稣恶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耶稣的负担和他的使命。所以耶稣命令人们要承担他的恶，就是说跟随者呢需要担当耶稣的负担和使命。那我们就想问了，那什么是耶稣的负担和他的使命呢？我们说神子呢是道从肉身呢从天上来的，道从来到人间了，他成为人的样式了，他怎么呢，他医病赶鬼传福音，他供给人们身心的需要，对不对，什么叫身需要，五饼二鱼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，最后呢为了担当全人类罪呢，他走上十字架，他的宝血呢洗净人的罪，他的复活呢使认罪悔改人透过信靠他的名呢成为他的门徒，有了新生命。那从这一段对耶稣基督描述上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负担使命当中呢有一条什么呢，有个赎罪羔羊的负担。这个恶呢很明显怎么呢，都不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是我们的负担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罪人有资格去当什么赎罪羔羊，并且主耶稣已经完全完美完成了这个善功，所以我们罪人呢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，也不够资格承担这个责任。尽管呢在之前我们看到使徒先贤们许多人为主舍命，但在他们为主舍命这种情况呢只不过是做了主美好的见证，他们只能成为见证，他们呢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替罪羔羊，因为他们呢也是被赦免的罪人而已。所以赎罪羔羊这个负担呢不是任何人有资格能够承担的负担了。那耶稣其余的负担呢就是我们可以效法和担当的恶了，这包括什么呢，包括他的样式，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，向人们显现样式什么呢，是柔和谦卑的样式。他还做什么事呢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传福音，他用五饼二鱼去赐给人们的身体需要。我们今天神需要用我们用五饼二鱼去显得神迹呢，我说不需要，神愿意我们，愿意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去跟周围有需要的人呢 share， 你分享我们有的去给周围人有需要的人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去见证，去影响周围的人，使他人呢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就是耶稣的恶，也是什么呢，我们门徒应当背负的恶。所以福音书中呢一直说什么呢，说跟随耶稣的脚步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，都是这个意思，就什么呢，我们要背负主的恶。当人们效法耶稣的榜样，背负耶稣的恶的时候呢，说必然呢就从耶稣得到从耶稣而来的什么呢，真平安。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最后分享的一个主题，就是什么呢？说恶是轻省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恶呢，是我们每个信靠主耶稣人呢，我们都可以承担的。所以经文呢，第三十节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都知道这恶字有负担有限制这个含义，我们想想看，在我们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呢，我们在什么情况啊？我们都是处于魔鬼的辖制之下，我们都在罪的辖制之下，我们就是换句话说什么呢，我们都在罪的恶之下，人们背负罪的恶，是罪的奴仆，我们的思想行为是完全呢背离神的，处在污秽犯罪之中的。那我们信靠耶稣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耶稣的宝血清洁了人的污秽，而因为耶稣的复活呢，人们可以重生，可以得到新的生命。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就摆脱了魔鬼的权柄，脱离了罪的辖制和捆绑，我们就卸下了什么呢？卸下罪的恶，我们成为什么呢？成为这个自由人。那就说什么是这种脱离了罪的辖制下的或脱离罪的恶下的自由呢？我说我们自由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无法无天了，我们什么事可以做任何事情，是这样的吗？很明显不是。新生命重生以后的新生命的存在是什么呢？是圣洁的存在。那圣洁和污秽还可不可以再继续相融呢？我们知道肯定是不可以继续相融的，也就是说新生命是会排斥那个污秽和罪恶的。所以我们说新生命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？是我们不再犯罪的自由，而不是继续犯罪的自由，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自由。我们说人在罪的权柄之下呢，我们整天被罪困扰，我们心里一直在纠结挣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里面还有灵，我们这灵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，在创世纪里讲的清清楚楚，那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神赐给的灵，这个灵跟我们心跟我们肉身这种挣扎呢是非常强大的。我们灵告诉我们不愿意继续犯罪，但是我们肉体呢是渴望犯罪，并且以罪为乐。这种身心的争斗呢，导致什么呢？我们根本无法轻松愉快的。我们身上罪的担子呢，是会不断的加重的。那借着耶稣的宝血呢，我们脱离了罪这个罪的恶了。我们再呢不会渴望去犯罪了，而导致灵里的忧愁和烦恼呢，因为罪的离罪的重担离去呢，或者被陷害之后呢，这种灵里的烦恼呢也开始减轻了。所以就说罪的重担和我们心里的忧愁的重担呢都离开我们了，所以这就讲说我们轻省了。所以耶稣一直强调的，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是轻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恶呢，他不是说行恶，他是行善。我们知道行恶我们会产生纠结，行善人们会不会产生纠结啊？按照有重生生命的人角度讲，我们行善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纠结，因为行善是会轻松的会愉快的做的事情，我们不会产生纠结。这是为什么说主耶稣说你们今生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心里还能有平安喜乐的原因。我们即使在苦难中都有平安喜乐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向善不向恶了，这时候我们轻省了，我们不会在心里面一直在那纠结，在那打结，在那烦愁烦恼忧愁的，我们没有这个重担给我们背着了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轻省了。 所以耶稣反复强调背负他的恶，其实我们知道这就背起他的十字架了，跟随耶稣这是一个意思了。而效法耶稣呢，就是效法他的谦卑顺服的样式。那耶稣给我们样式有什么呢？最大最后是什么呢？他顺服神的旨意，他喝下了苦杯，他自愿走上了十字架，为所有的罪人呢献上了赎价，完成了神的旨意。他就把他什么呢，把这个真理之道呢就实实在在的吧，就行出来了。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进到一种，就是经文解释完毕了，我们进到一种应用。应用怎么呢？应用今天我想分享什么呢，就是说行道和心道的问题。我们知道一些人对行道产生了很大的误解，把行道、信道以及称义和救恩呢对立起来了，他们成了对立面了，认为既然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那么一定不是靠行道所成就的。对呀，这种认知是完全正确的，是符合圣经道理的。救赎恩典绝对不是靠我们行道所，靠我们行善积德挣来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人的好行为可以挣得这份恩典的。问题的焦点呢，是人们把行道当成什么呢？当成信道，当成救恩，当成称义的起始原因，就摆脱了呢这个他们这个，我就是我现在就用称义吧，称义和行道之间的关系了，所以就产生了认知的混淆。正确的说法应该怎么说？应该这么说：因我们因信称义了，我们得到这份白白的恩典了，因此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把神的真道行出来。就是说，行道是称义的结果，不是它的起因。我们知道，行为得救论呢，是违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。那称义和行道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称义了，所以我们重生成为新人了。我们重生成为的新人，我们怎么的？我们必然行道，因为我们信靠神，信靠耶稣，人呢，我们被赦免罪过了，我们称为义人了。称义的结果要求人呢，不能再行恶了，我们必须行善，也就是必须行道。道就是真理，行道就是行公义，就是行善，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所以这关系一定把这关系前后关系理顺了，否则的话就一定混淆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什么呢？一个刚刚从监狱里释放的刑事犯罪人员，他自己声称，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，我成为一个良民了。然后周围的人就看呢，过后看呢，看这个人呢，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，他对人对事呢，还是恶相相对的。那这样他自己说他已经洗心革面了，那只不过是一种言辞而已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发生改变的，你怎么叫洗心革面？那同样，我们已经信靠神的人，如果我们信靠神之前和信靠神之后呢，我们没有任何变化，我们以前行恶我们照样行，以前不行善现在仍然如此，那我们说你信靠耶稣了，人们会怎么认为？所以说，一个人如果说他听到信道了，可是从来不行道的话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声称信道者不按照道的要求去做，可以成为信道吗？这样说来呢，行道是对信道的验证。就是当人们说他信道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把这个道行出来。说得救呢不是靠行道得来的，但是得救呢是为了行善，善就是神的道，就是把起因和因果关系被搞错了。我们信神了，我们还能行恶吗？我们重生得到新的生命了，我们还能去与污秽同流合污吗？那既然不是相反的，那我们就要行善。什么是善？ 神是真理，神就是那个善，那个真正的善。那我信神的人，我不行善，我不行神的道，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讲啊？主耶稣呢，其实用了大量的比喻呢，来阐述这种生命改变的信道的道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要结果子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又说什么呢？有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不结好果子，树要砍掉，丢到火里。其实耶稣这些教导呢，他四处表明一个观点。如果人们说他得救了，说他重生或者新的生命了，那一定要发生一种心思意念的改变，这在内，就是由一个罪人成为一个重生的新人。那怎么验证这种罪人成为重生的新人的转变呢？就以所结的果子来衡量。新人是什么呢？新人就是好树，那好树呢，一定会结出好果子。那没有发生转变的人是怎么样呢？还是旧人。旧人什么呢？还是坏树。那坏树结坏果子。所以从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衡量出是否旧人转变为新人。那这种变化是不是靠嘴上说的？我说我自己已经是新人了，这么说行不行啊？不好使啊，你不用说呀，以你身上结出的果子可以验证你已经是新人了。其实行道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什么？我们信心的成长，生命的成长的需要。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初信之时呢，立刻就成为什么信心伟人了，他的生命马上就说都已经是成熟满足了，这都是需要一个一步步成长的过程。我们在创世纪11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呼召干嘛？呼召他们从繁华之地到哪？到迦南地了。那是不是呼召完了他到迦南地，他就马上亚伯拉罕一脚一落到迦南地，说我按照神要求，我从你的呼召之的繁华之地已经到了迦南。这迦南那个时候可不是我们现在说迦南美地，那个时候是可以讲是没有人烟的荒地了。那是不是这个时候他马上信心生命一下都满足了？没有啊，他的信心和生命成长之后，那时候不是他一落脚迦南地就结束了，那只不过是开始而已啊，还在不断建造成长过程中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各种经历呢，中间他有顺服的，也存在不顺服的情况。所以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最后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那一刻起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生命达到他人生的高峰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生命成长之路啊，都需要经历这种类似的试炼，但是不会像亚伯拉罕那么的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哈，把我们放在那种状况那有点残酷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信心呢都很小，我们生命非常弱，我们谦卑顺服呢很少，我们悖逆的倒很多，但是我们一点点的经历神，我们通过进一步认识神，我们的信心和生命就开始一点点成长。而这个成长过程的挣扎呢，会是非常非常的明显。就像什么使徒保罗描述那样，我们想行的善呢，我们不能去做，我们不想行的恶呢，我们愿意去做。这种内心的肉体私欲和灵的争斗呢，会伴随着我们整个的信心生命成长周期。只不过呢，这种挣扎呢，在我们信心成长生命的后期呢，会变得越来越小。因为那时候什么呢？我们顺服的功课呢，学的更多了。我们谦卑的功课学的更好了。我们悖逆的更少了而已。所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，有五大点。第一个呢，首先就是我明白神的美意，神喜悦什么人。 神喜悦柔和谦卑的，而耶稣呢，正是柔和谦卑的样子向我们显现的。所以耶稣正是一种完美的表现，而神呢，正是愿意把他的福音，把他的救恩呢，向柔和谦卑的人显现出来。其次呢，我们阐述这个父子神的权柄的 传承的问题，就说父神把他的全部都传承给神子耶稣基督，而这种父子和圣灵之间相交关系呢，是他们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认识和认知。所以在这里又道出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非常重要的道理呢，人，有限的人，我们根本没有一点点的办法可以认识无限存在的神。所以我们只有什么呢？只有透过子神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人怎么呢？人才能可能认识我们的父神。第三点呢，我们阐述了耶稣的呼召，说耶稣呢向世上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了呼召。其实他是对全人都发出呼召，只不过因为人心中的骄傲阻挡了那些所有人心中骄傲的人，他们可以听到，可以接纳这个呼召。所以这些真正愿意认可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，是更容易接纳接收耶稣基督到心里来，愿意接纳接收神的好消息，而那同时呢，也会获得从神而来的这个属天的平安。然后我们就是阐述呢，说背负主的轭，就说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得到这个平安，怎么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呢？我们知道非常重要一点呢，我们必须效法耶稣的样式。没有效法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的话，这个福音信息，这个好消息来到我们面前，我们会拒绝的，我们不会接受的，我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的。还有一个呢，耶稣也向所有愿意来到他跟前人说，你要背负我的轭，我们要担当耶稣给我们的使命，担当他要我们承担的负担，要我们去医病赶鬼传福音，要我们去彼此相爱，要我们去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耶稣基督，去影响周围的人，使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。最后主告诉我们呢，他的这个负担，他这个轭是容易的，是轻省的，因为他给我们的全是善，是真理。所以嘛，我们信靠他的人呢，都是可以承受得了的。耶稣呼唤我们到我这里来，让我们回应他的呼召，我们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都效法他的样式，都背负的他的轭，又都得享神的平安。愿神祝福，愿圣灵引领所有听到呼召的人。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没有你的大恩，没有你的救赎计划，我们这些在座的，我们这些在听的人，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出路。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进入死亡之火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感谢神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感谢神你差派耶稣呼召我们，呼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愿意效法耶稣的样式，愿意承担耶稣的轭， 也能够得到神所应许我们的平安和安息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在任何状况下，也包括在这种疫情突发的挑战之下，神，你掌控一切，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祈求圣灵引领我们前面的路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走向归向天家之路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